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在这主日的时候，遵照主你的吩咐来亲近你。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起有主日学的时间，主群就继续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个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从大雅的问答当中，我们能够对主你话语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们在基要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些，同样的我们有一个讨论时间。好，我们看题目。OK, 今天的题目是，请问你身边的亲朋戚友中，谁的生活过得最好？谁的生活过得最苦？然后你最向往哪一种生活？哦 ,OK, 尝试分享一下哦。啊，当然你可以，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可以有几个层面考量哦，你可以定义说什么叫好，什么叫苦，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向往它？哦，啊，你当然你们小组可以分享你们个别的一些的例子，不过呢请记得以一些原则性的方式把它给规划一下你才上来报告，可以吗？好，或者你认识的人啊当中啦，你认为谁生活过得最好，你认为谁生活过得最苦，然后你最向往哪一个？好 ,OK, 来开始。诶，这个十分钟啊真的是可以讨论到的。好，十分钟来。来，我们开始进入听一听你们的分享吧。
虽然我不可以代表大家，我们讨论了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用讲亲朋戚友中谁过得最好啦，所以我们觉得过得最好的生活应该就是他有财主的钱，他又有爱主的心，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生活。过得最苦的生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他还不信主。
哦，哇，这个答案肯定不一样哦。
第三个，你最向往哪一种生活？当然是第一个啊，当我有钱的时候我还是很爱主，我又可以把那个钱分给穷人，那个是最好的生活。
重复一下，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刚刚还走进来，你再重复一遍，来来来，这个重要，大家听哦。
最好的生活就是当我有财主的财富，我又有爱主的心，我可以把钱分给穷人，那个是最好的生活。然后第二，最苦的生活是当我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还是偏偏不要信主。
OK。
第三个，我当然向往第一个啦，希望以后我有钱过后，我还可以很好的把钱分出去给穷人，虽然这只是一个梦想。
啊、oh, ，好 ，OK， 来 ，OK， 哇、oh, 这个是第三组答案哦。他可能想的是亚伯拉罕啊、哦，可能对啊、哦，可能。OK， 来，剩下一组、第二组，来，谁要先上来讲？
啊，我们是没有讲到谁比较最好跟最苦啊，跟我们都没有讲到一个具体的人啊。那我们讲到一个，就是说在箴言书有讲到，就是啊，虽然。有钱是很好啦，但是没有钱当然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这件事有讲到不要使我贫穷啊，也不要使我太富裕啊。而这句话就我觉得是要在中间，因为你太穷的话可能你会有很多试探，会很多引诱，然后你太有钱的时候可能你会会忘记很多东西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中间就好了。
嗯，好，谢谢你。所以他们这一组谈到了最向往的生活是一种，虽然是居中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不对？就是别太富有，也别太贫穷。哎，第二组，这帮杨妹姐，哇，来了，杨妹姐。
我是分享好像我的妹妹啦，因为我妹妹从小啊、哦、也是我照顾她几岁而已啦，但是我记得她每次后来她在新加坡的时候好像是遇到一些问题啊，一些需要帮助，我都尽量去帮她，因为我不是很富足的人，但是我就是能够帮她我就帮她，所以我妹妹到现在一直很感恩我，整天有什么都是最好的啊，给我，然后带我去这边带我去那边，我觉得 很感恩啊，就是神给我这个恩典哦，能够说就是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咯，就是我们尽量能做的我就尽量做了。但是我这个跟妹妹真的是我也不想说啊要有回报了，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嘛，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去做。但是到现在她对我就是很好，所以我很感恩啊，所以我觉得她过得很好，我也觉得很开心啦，她有这样的生活我都很开心。所以但是最主要是她还不信主，所以有时候就为她祷告。但是我觉得每次祷告就是好像觉得有那种征战啊，每次我祷告的时候她的老公就越拜越凶那种。因为他们有念佛啊这些齁、哦、你觉得说你不可以说去批评他，但是他们家都懂我是信主的，所以他也会说噢、哦、我做过什么他也懂，所以他有时候在讲的当中说噢、哦、你的姐姐啊怎样讲，你就给姐姐这个，你给姐姐什么，他都会不会说把我排斥说你是信主的人家，他不会，他都对我很好，所以我很感谢神，所以希望啊、为他祷告，早日跟他来信主咯。所以我们的没有什么向往，向往就是每个人都是信主的时候都最我们最向往的就是能够好好的去追求，然后啊、求神给我更多的力量，给我能够更加愿意去追求这一边，跟家人分享，就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雅梅姐。啊，所以雅梅姐这组就特别提到了跟福音相关的，特别就多说到跟福音相关的层面。啊，为何会请大家讨论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呢，世人甚至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在衡量生活的好与不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世人常用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好或什么是不好。所以刚才我在下面在讨论的时候，跟 Rain 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有些时候啊，人家甚至会认为说一个人比我屋子比我大，薪水比我高，他驾车我搭脚车等等哦，比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很好，他甚至好像什么都一无所缺，而好像也不用我给他什么或跟他说什么。可是实际上呢，就正如每一组都稍微提到的，就是他认识主了嘛，啊，那还是最重要，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呢，人们容易忽略这一点。所以今天给你们大家讨论的原因，是因为27问所讲的指出，就是人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是面对苦境的，啊，苦境的。没有人会想哦，第二哦，没有人会向往说我做最苦的那个，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说自己是至少介于中间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其实人在堕落后是陷入苦境当中的。而我们无论看见一个人的外表有多光鲜亮丽都好，我们要谨记这一点哦。他们若是还没信主的话，他们就在苦境当中。来，我们看今天要看的内容。27问，人堕落后现在怎样的苦境中呢？答案：堕落使人类丧失了与神的交通，招致他的不悦和咒诅，因此我们生来就是可怒之子，撒旦的奴仆，当受今世和来世的一切刑罚。我们今天呢会花点时间，我们来多认识一下人堕落后所陷入的苦境。这个是英语的。What misery did the fall bring upon mankind? The fall brought upon mankind the loss of communion with God, his displeasure and curse. So as we are by nature children of wrath, born slaves to Satan, and justly liable to all punishment in this world and that which is to come. 所以我们所当然问的问题就是人类堕落后所陷入的第一种苦境是什么？是什么啊？就回到那个答案啊，对不对？我们一定是看答案嘛，哦。所以答案是说，人类因此丧失了与神的交通。请问哪里告诉我们人类丧失了与神的交通呢？想到哪？对，创世纪哪里呢？想得到吗？躲避神章，讲躲避神啊，三章的哪个部分？ OK， 我们可以看三章的八到十节。三章的八到十节。你会发现诶，大家或许对整体方面，就是对于那个内容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我们可以逐渐的也对细节经文等等尝试更加去牢记哦。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八到十节。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说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起来。请问啊，一开始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能够跟神有直接的交通呢？是能够的哦。所以在人犯罪之前，神会在园子里走动吗？从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会哦，就是神会来找人，然后使到人能够跟他有交通的时候。可是呢，当人犯罪之后，当神来找他的时候，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要躲避神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躲避？因为他了解到自己干犯了神啊，他晓得说自己得罪了神。他就好像我们啊，先你看我们这边年纪都比较大了，对不对？你想一下，你小的时候做错事情的话，请问你会直接去到你父母面前跟他说我做错了，会吗？我以前不会了，我会不能躲去哪里了，直到他找到我为止啊。我找到我为止，我也不承认了，我不会跟他讲我错了，因为我知道我讲的话我一定会受罚的啊。所以当小的时候不用人家教了，我们作为罪人，我们就会躲躲闪闪哦。亚当夏娃他们当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了解到说自己破坏了神与他们的关系，所以呢，因此也丧失了与神的交通。你看24节就说到，于是把亚当驱逐出去，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请问谁把亚当驱逐出去啊？神，对不对？当初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是做什么的呢？来看管那园子，对吗？也因为看管园子的关系，他能够享受里头的一切，除了某某一棵树上的果子以外，对不对？而在当中他能够与神有直接的交通，一个很完美的关系。可是请问他还能够待在伊甸园吗？犯罪之后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不再使他待在那里了，他被驱逐了出去。一再印证了人类因为犯罪堕落，就丧失了与神的交通。而当时候呢，他怎么知道自己与神之间有个隔阂呢？请问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说神告诉他？没有，对吗？反正因为他的良心的缘故，他自己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就如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年幼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不用人家跟你讲了，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他们知道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一个人既然陷入了一个与神丧失了交通的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请问人若是他不得救的话，他都会主动的与神有交通吗？会想要吗？不会的哦。所以圣经当中在多处，特别新约当中，让我们看见唯独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才能够使到蒙恩得救的罪人再次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与神有交通。那么人类堕落后陷入的另一种苦境是什么？如果你手头上有手机啊或者什么的话，你可以去找一找大野利问答吗，对不对？看看一下大野利问答究竟说了什么。答案当中的第二个部分就讲到了人类招致神的不悦和咒诅。如果我们读经文的话，我们先看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的部分。 经文就说到，耶和华神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地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原本亚当他先创造他的时候，看管园子的时候，请问他需要汗流满面才有东西吃吗？他不用哦。啊，他当时候呢需要终身劳苦吗？不是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犯罪的时候，上帝审判他的时候，使他必须终身劳苦，而最终呢他还必须尘归尘，土归土，对不对？他会失去他的性命。不单是亚当跟他的后裔会面对这样的处境哦，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也特别对女人说了以下的这些话。神说道，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同样的苦难加剧哦，或者说原本没有苦难的却产生了苦难啊，就好像亚当之前原本工作劳碌不需要汗流浃背一切的东西吃，对不对？不过呢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他就面对了苦境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诶，妇女生孩子的话痛是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哦，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导致的。此外，在3章的14到15节当中，这边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将会与属撒旦的将会一生一世的征战着，对立着。你看经文说到，耶和华神对蛇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从这里，从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等等，我们就看见愁苦临到了他们。原本在伊甸当中是没有愁苦的，愁苦却因为他们犯罪而临到了。这样请问我们的经历与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经历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有什么相似之处啊？作为亚当的后裔，你看亚当跟夏娃因为犯罪，他们失去了与神的交通。我们呢，生来在这世界当中的时候，一生下来，我们就是悖逆神的。哦，留意哦，他原有跟神是有交通的，他却失去了。我们开始是没有的，我们一生出来，我们就是与神是隔绝的，因为亚当犯罪了。而上帝审判的时候所说的咒诅啊，临到亚当和夏娃的一切，今天我们依然在经历着，在承受着。他们原本是能够去吃生命树的果子的，不过呢却失去了通往那里的途径。而我们呢一生出来就是没有这个途径的，我们之前说过与神隔绝，对吗？唯独透过耶稣基督，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神对亚当，或者说神对蛇说的话，有关于亚当的后裔，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后裔会跟蛇征战，一辈子征战的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依然是如此。我们这一生只要还活着，也还有气息在的时候， 我们就要需要与啊，我们就必须真的是与撒旦征战，与罪征战，好、啊，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所以我们发现神的咒诅，或者说从招致神的不悦和咒诅，这样是个延续性，影响我们至今的。这样答案当中又提到了我们生来就是可怒之子，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生来是有罪的，我们应当承受从神而来对罪的愤怒。可怒之子承受谁的愤怒？从神而来的愤怒。以弗所书二章三节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啊，所经历的是从神而来的愤怒，从神来对罪的愤怒啊。请问有人是例外的吗？除了基督以外了，对不对？我们每次讲说有人例外的话，我们都是讲自己哦，对不对？或者跟我们相似的啊。所以你发现从整个的大耳力问答，我们看到现在为止27问为止，我们每次提到的有关于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区别基督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除了基督以外，每一个人生来都是可怒之子，对吗？是吗？亚当夏娃生来是可怒之子吗？但这么刚才又说是、啊、OK， 亚当夏娃的后裔哦，就是所属亚当夏娃的后裔，然后在他们堕落之后，我们生来就是可怒之子。好，这样又说到了，刚才也说到我们是撒旦的奴仆，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蒙恩得救之前呢，是受到了撒旦和罪的捆绑，被两者所奴役。这边讲到奴仆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请问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可能对于奴隶或奴仆或奴隶的概念比较不熟悉哦。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在办公的时候你有下属的话，请问下属跟你的关系会怎么样啊？通常下属会顺着你的来做，还是逆着你来做的？只要情商稍微高一点的话，都会尝试顺着来做，是吗？好、哦，除非说，哇，作为老板的跟下属所说的东西是危害到下属的任何的利益啊，或者是安全啊什么的话，不然的话，在多数的情况下，当下属知道上司要他做什么的时候，啊，下属都会遵照这上司的要求去做，因为这个是他本分的之一，对不对？啊，可是，在以前的社会当中，当讲到奴隶的时候，奴隶的话或者奴仆的话，他们就没有一种选择性的层面了、哦。那、啊、现在你可以说我不要做了，哇，我丢了信我就走，对不对？以前的话，他做奴仆的话，可以说我不要做了，我走，走去哪里？不能的、啊，所以当时候的话，他们都是必须是通常是言听计从的，好，必须遵照的去做。而很多的时候，当人家做奴仆做惯了的时候，他会去揣摩他的主人的心意。那有些时候你不用跟他讲做什么的，他看那个主人动一动，哇，他马上就做这个做那个、哦，因为他知道说反正我都不能走，我总要做得好一点，我才生活还比较好过一些。所以奴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很出于自动自发自愿的去顺着主人的心意去做事情的。而说到我们是撒旦的奴仆的时候，尽管我们说在得救之前是受到了撒旦的捆绑被奴役，可是呢，在另外一个层面，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是甘心乐意的去犯罪，甘心乐意的就着撒旦的奴役而去被奴役的，甘心的去做的。所以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有人跟我们讲说你这样做错的，讲说你管我，你是谁？你是我老爸，你是我老妈吗？什么我做事情要你管，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多少人都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一下经文，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但主人的仆人却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以温柔劝导那些对抗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他们虽然曾经被魔鬼掳去，随从他的意思而行，或许能醒过来，脱离魔鬼的陷阱。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确是如此啊，我们是顺着随着魔鬼的意思去行的，这是罪人的光景。而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所以生的儿子若是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这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确是被罪和撒旦所捆绑，所奴役的，直到我们信靠了基督为止。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去了被奴役。那直到我们，你看自己生活知道，我们以前认为是对的，我们现在清楚知道是错的。我们知道以前认为说，没有人，你跟我讲干什么，我们不领情，对不对？现在就算没有人跟你讲，我们都会知道说，哇，圣经这样教导，我不可做，我不要做。好，我们的身份完全的改变了。不过呢，要你问答，让我们看见，我们原先是撒旦的奴仆来的。此外呢，在要你问答的答案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就特别说到，当受今世和来世的一切刑罚。请问这隐含了什么真理啊？的确，这边有包含了有隐含了好几样的真理。好，可是当我们讲到苦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犯罪上。怎么说呢？犯罪就是干犯了神，应当承受从神而来的刑罚，并且需要从神而来的赦免。你看经文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就说到，按着命定，人人都要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刑罚会随着审判而来。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罪人啊，我们所能够得到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就罪得赦免啊。所以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当中，神在向摩西来启示有关他自己的时候，想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提到了他是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神。为什么？因为罪人需要上帝的赦免。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有些时候人们会说，罪人的生活很苦啊，神是充满爱的，所以你来到神面前，神就把你需要的给你就是了。好像说神只是来满足你一方面的亏缺，使到你能够得到你原先没有得到的哦，因为他是爱。可是这样的这种说法往往就忽略了神不单是爱，他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罪的神。罪在他眼中不是随随便便或者遮盖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的事情，罪在神眼中是必须被审判的，所以他才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来为着他所拣选的人，为着他选民而死在十字架上，去经历了我们本该去经历的那地狱的刑罚。如果罪不需要审判，如果罪可以遮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只是一种亏损或者是一种人少了一样东西只需要多给他就可以的话，像基督不需要死而复活，对吗？ 可是为什么基督却为需要在十字架上来经历那地狱的刑罚呢？经历上帝掩面不看他呢？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神，他必须审判罪。所以干犯犯罪呢，就是干犯了神，是应当承受从神而来的刑罚的。而且罪人是需要从神而来的赦免的。而今天呢，在社会上有很多人，特别是就连一些声称是基督徒的，他们甚至会说，哦，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所以谁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只要他发现他是神的孩子就可以了。请问这个符合大雅里问答的答案吗？不符合哦。这样的一种的说法，他们是完全忽略了罪的严重性，他们完全忽略了人所落入的苦境。有些人会讲嘛，神是爱，他爱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你来到他面前他就爱你，你缺少的只是爱他，他把爱给你就可以了，是这样吗？不是哦。那你会发现类似的论调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可是呢不是如此的。上帝的确是那位他会感到不悦并且会咒诅人的神，因为他是公义审判的主。凡是认为说人生来没有罪的话，他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些认为说魔鬼根本就不真实存在，只是圣经的一种的寓意的说法来让人去意识到好跟不好的话，这样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生出来就是在亚当夏娃之后的人类要生出来都是撒旦的奴仆。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紧紧抓住圣经当中的教导。而大雅利问答就帮我们把这些都给规划出来，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去认识去了解。所以我们现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遍27问。同样的，这既然是最后一个部分，我问你们答，人多了后现在怎样的苦境中呢？好，谢谢大家。我们请孙长老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